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单元，内容主要是针对一般尚未学佛的知识分子以及初级学佛人希望了解的佛教基本常识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杂症，希望透过佛法的角度知道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特别为您收集许多大众急于了解和探究的题目，由本会多位亲教师在节目中为您一一解答，并且为大家讲述这其中的真实道理，希望能为普罗大众种下学习正法的因缘。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婴灵作祟之说有根据吗？这些年来，台湾乃至其他华人地区普遍流行着一种婴灵信仰的传说。所谓婴灵包括了人工流产、胎死腹中或者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灵魂，据说如果不给予超度的话，他们便会以种种方式或者现象来危害其亲属以及其他跟他们有仇的人，以致造成家庭不安、社会恐惧等等。这都是由于节育、未婚怀孕或未婚怀孕等风气所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和负担，因而有某些人士在报刊上连续刊出供养婴灵的大幅广告。他们宣称能够为人超度婴灵，排解人们因婴灵而造成的困扰问题，并以长寿经作为证明。又有人宣称能够以符咒将婴灵炼成婴兵，以婴兵来探听他人的隐私，互相传递消息，甚至于能够驱使婴兵杀人于千里之外而不留一丝痕迹。类似的传说当然不会是正统佛教中的主张，但是自从婴灵之说流传以来，除了人工流产过的父母与家庭受到困扰之外，一般人在遇到物质或者精神上的突发状况时，也总会疑神疑鬼，认为是婴灵在作祟。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到处都有婴灵正等待时机来对人们下毒手报复似的。人们对于婴灵之说的恐慌，可能是认为婴儿无知、任性、不可理喻，因此一旦认为是受到婴灵干扰时，也就束手无策了。 也因此而使得某些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借口能够以法术和超度的力量来解决阴灵作祟的问题。各位菩萨，为了帮助您厘清有关堕胎、阴灵、中阴身、投胎等问题，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以问答的方式来为各位详细说明法界中的真实道理。问题一：我在年轻未婚的时候，由于当时还没有学佛，因为女朋友怀孕，于是两人决定堕胎，但是事后心中一直很不安，因为听说会有婚姻不顺、重病、短命之果报。几年前自己也离婚了，前妻身体非常不好，自己知道做错了事，果报现前。虽然每天对拿掉的胎儿忏悔回向并且吃素，但是心中仍然很不安，又害怕会障碍学佛，想借此亲身经历来警惕世人，并恳请正觉菩萨能够慈悲开示补救之道。我们的回答是，不论婚前或婚后之堕胎，只有一种情况会导致学佛上的障碍，那就是胎儿死了以后转入轨道之中，但这种情况通常是很少见的，因为胎儿尚未学习人间的种种法，在还没有深刻认识父母以前就死了。虽然在中阴阶段会有小五通，但是因为被堕胎时是处于无知的状态，对于自己夭折的原因不能具足了知，只能在事后以小五通稍微了解而已，所以纵使有怨恨之心也不会很大，除非那个胎儿是从修罗道中舍报来转生的。一般来说，被堕胎之后转入中阴阶段时，他仍然会执着人间的五蕴生和五蕴的种种自性，所以纵使有嗔恨之心，也会急着再去寻找有缘的父母而去投胎。只有嗔恨心很重的中阴友情才会转身到轨道里面来报复，但是报复完了以后还得在轨道中很长寿的生活着，时间远远超过人间的十百千倍，所以他们通常会怀着怨恨而重新入胎，因此父母被报复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但是在未来世相逢时，由于如来藏中所含藏的种子现行，就会产生很多的纠葛，所以在堕胎之前应该要慎思谨行才好。至于您的遮障可能是往事随性人言而做了谤法或者误谤贤圣的业，或者是往事伤害了许多的众生，吃了许多众生肉而产生的业果，不一定是因为这一世堕胎而产生的不好果报。至于堕胎所产生的果报以及遮障道业的情形，通常是在后世因缘成熟时才会出现，所以您的学法障碍应该从别的方面来检讨及因应才是。问题二：如果妇女怀孕以后才发现身体虚弱或有重病，怀孕生产恐怕会有生命危险而不得已堕胎，请问是否有罪？我们的回答是，妇女为避免生命危险不得已而堕胎，在佛法中这是可以开源的，不算有罪，但是应该尽量在胎生升起意识之前为之，千万不要在胎生已经升起意识觉知心之后再行堕胎。这是因为这位妇女已经是道气了，而胎儿将来能否成为道气都还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堕胎。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福德的菩萨也一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来受生处胎，所以在母体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这是可以开源的。问题三： 前例题说妇女在有生命危险时可以开源而堕胎，那么请问在乱伦、强暴等法律允许堕胎的情况下，实施堕胎行为的医师在佛法上是否也会成就杀人之业呢？我们的回答是，妇女因为有生命危险而在医师的判断抉择下不得不堕胎，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法律所许可及护生之举。而乱伦、强暴等情形是否可以堕胎，当事人自己会有所抉择，也可能都符合人情与法律的规范。但是我们只能从佛法的道理来说明生命与因果的事实，却不一定能够符合人情与法律。那是因为有许多事情是牵涉到往事无量劫以前的因果，这并不是人情与法律所能规范的。所以不管是在被乱伦或被强暴的状况下堕胎，仍然是杀人。因为胎中生命的存在是事实，既然心王已经住胎，而且必将成长为人类，那么胎儿生命的存在是任何人所无法否认的。从因果的角度来说，这是被乱伦或被强暴，可能是造因，也可能是往事所造恶因的果报在这世实现。一般来说，在还没有修得极好的宿命通以前，或者在只能观前三世、前十世的短浅宿命通的情况下，大多仍然没有判断的能力。因此这个问题我们因为不如实了知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也就不方便来说它。这样的事例在佛说、菩萨本身、因缘等众多经典之中是常可看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乱伦或被强暴而生下的子女，他们的因缘也很难令人了知。有的是因为往事与这两个人有缘，但却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来受生，受生出胎长大之后，也许正是来报恩的，也许正是来报仇的，也有可能是借着这种强制的因缘来成为和解往事怨仇的人。这些都不是尚未证得三妙宿命通的人所能了解，乃至已经证得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虽然可以往前观到八万大劫，但还是会有错观因缘的时候。所以在佛法的因缘果报之中，原则上我们都会尊重生命已经存在的事实，还是会劝被害人尽可能把珠胎成熟而生下来，同时也不要计较他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来受生的，因为那毕竟是已经存在的真实生命，从戒律及生命现象上来说都是无法否认的，也是众生在无尽的生死流转之中所常会出现而无法避免的事。菩萨之所以畏因，原因也在这里。虽然这种果报往往很难令人接受，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世尊的世俗家族被消灭时，身为人天至尊的佛陀也是无可奈何一样，我们就只能尊重生命和戒律了。因为在这两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受生的友情，他自己也是万分不愿意，但是在因缘成熟时却又不得不去受生，他自己也同样是无可奈何啊。将来出生以后，他有可能成为大修行人，也有可能是菩萨受生再来。譬如经典中所记载的不思议光菩萨，往事修正极高，但因为造了乌棒显天菩萨的恶业以后，91劫之中都是被妓女所生，生了以后马上就被丢弃，随即被野狗所食，直到91劫之后才苦报受尽，而恢复菩萨的身份及修正上之功德。 所以众生的因缘果报真是难可思议啊。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诚恳地呼吁菩萨们，要多在戒律上用心，多在法义上用心，并且能够谨言慎行，自然就能避开未来世的不可爱一手果报了。如果仅就这一世来看的话，那就应该要遵循菩萨不顾路难处的规范，使自己不要有被强暴的恶因缘发生。菩萨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有智慧来避免乱伦的情形。如果能够处处小心谨慎，一切都不需要太担心。问题是，墨学想请教几个有关投胎的问题。一，美国太空说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暴涨，这些宇航员大脑中所储存的业种似乎是来不及向如来藏中转移，就已经被烧毁了。像这种情况，他们的中阴身能否顺利去投胎呢？我们的回答是，当色身毁坏而意识不现起时，这一世的记忆自然就会及时转由如来藏来支持。如来藏与色身五生一根有其自然转移的功德存在，因为如来藏随时都在接触这一世五生一根中的一切记忆，五色根只是如来藏和这一世连结的界缘而已。记忆等事并不是色身所主掌，而是如来藏所主掌的功能，所以不必像物质的搬离一样必须依顺序次第而需要长时间的转移。因此当色身毁坏，如来藏因为爆炸而不能继续持身时，这一世的记忆及业种等即自然随如来藏而离五色根，当然可以再度去投胎转生。譬如人们在面临死亡前的一刹那，一生所做的事业顿时现前，那时就已经是转入如来藏中了。同样的道理，爆炸之时，觉知心听到爆炸声时，业种当然就会转移到如来藏中。而这个转移其实也只是方便说，因为业种本来就是由如来藏所支持，只是这一世的五生一根会与它相应，而方便说由五生一根所支持，所以并没有您所问的问题存在。而且出生中阴身本来就是如来藏所拥有的功德，是心马上的功德，不是物质色身之功德。因此这些被炸毁的宇航员当然能够再出生中阴身，绝对不会有大德您所担心的情形出现。二，八岁以下的孩童还不懂得男女之间的事，请问如果八岁以下的孩童死亡，他们在中阴身时能否顺利去投胎呢？又譬如被堕胎的胎儿是否也能顺利的投胎呢？我们的回答是，不论是八岁以下的孩童或者胎儿，死后都会出生中阴身，除非是造了地狱业或者证得四空定者，不必经由中阴阶段以外，其他有情死后都会出生中阴身。因此中阴身的出生和有情死亡时的岁数是没有关系的。小儿固然不懂男女之事，但事实上也不尽然，而且转移到中阴身时就会有小五通，自然会懂得男女之事，所以这件事情就不需要大德您来操心了。三，现代人多采取避孕措施，中阴身时为了顺利投胎，难道说需要仔细多天观察一对夫妇的确未采取避孕措施然后再进行投胎吗？ 我们的回答是，避孕虽然是现代才有的新名词，但是在远古网结以前也必然出现过这种情形。譬如在《瑜伽师地论》中就记载着，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人懂得将谷类放置在妇女的子宫中来采取避孕的措施，所以表示避孕不是现代才出现的。然而就钟医生而言，其实他是没有能力去一一观察有缘父母是否乘坐避孕措施的，因为他们通常是在有缘而可能成为他们父母的男女正在和合时，才会有和合时之光明让他们看见，因此他们当然是无法预先观察的。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中也曾经说道，钟医生与来世父母和合时纠缠不分之后，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入胎，因为会有许多障碍入胎的原因发生。也就是说，钟医生遇见有缘父母和合时，如果无法成功的入胎，那就必须在等待下一对有缘父母和合时才能再行入胎。综合以上我们对胎儿死亡、钟医生现起、钟医生投胎等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婴灵作祟之说是不可采信的。因为根据法界中的道理，胎儿或婴儿在死亡以后仍然会出现钟医生，只要有钟医生出现，就会急着再去找寻入胎的因缘。而一般人都是因为堕胎的愧疚感，所以产生了杯弓蛇影的自我催眠，认为自己被婴灵所附身或者纠缠，其实多半是心理因素居多。即使真的有外在灵力的干扰，也不能说就是来自于婴灵作祟啊。依据佛法的理论，不论婴儿或成人，年老或年幼，凡是死亡者亲属都应该立即为他们设供超度，以供养三宝，护持正法之功德，回向亡者能够心开意解，解冤释结，早生善处，修学佛法，或者早日往生佛国净土。而所谓专门为胎儿或婴儿的亡灵特设一种超度法门的说法，在经典中并没有这样的事例可循。各位菩萨，由以上所说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婴灵的缠绕虽然是虚妄的，但是堕胎的罪恶却是真实的。在杀戒中，杀人及人胎都是最重的杀罪。堕胎时的胎儿虽然还不具足出生为人，但已经有了未来可以成就人生的功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轻忽胎中的小生命。如果凡事都能三思而行，就不会轻易造作堕胎之业行，当然也就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婴灵报复的恐惧之中了，自然能够顺利的进修成佛之道。各位菩萨，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我们就为您说明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优婆塞戒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8集，详述在家菩萨应如何受持菩萨戒，并阐明第一义谛的正理。书中所述皆是修学大乘佛法的在家菩萨所应当了知者，能依循此经所述的正理而修习，方得见寺成就佛道。